安排在下午，就是为了这个能够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又想谈得细一点，这个让大家听得明白一点。如果要谈得细的话呢，就是一个问题啊，会这个讲很长，所以就需要时间。咱们下半时咱们就开始这个接着讲这个论文。论文前边已经讲了两段，这个第一段呢，他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实地菩萨在佛面前，这个说诸佛世尊，就是一切佛呀，讲大乘，都是讲这十句话，也就是说诸佛讲的法是完全一样的。第一段就是把这十句话说出来，第二段呢是把这十句话的内容，就是。比如说什么叫所执一啊？他说，哎，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所执一。哎，什么是三自性啊？哎，把三自性的名字说出来，这是第二段。今天呢，我们讲第三段。复次，云何有此实相殊胜殊胜如来语故？显于大乘真是佛语，则声闻乘是大乘性。这句话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边说了这十句话的内容，说这个，最后一句说是故应知，但依大乘，就是诸佛世尊有十句话，就是说一切佛依据他们证到的大乘境界，真实境界，他们证到的境界是完全一样的，都讲这十句话，就是总结出这十个纲要来。然后他问的这句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云何就是说什么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怎么回事儿？说由此实相殊胜殊胜如来语故，就是由这诸佛世尊总结的这十句非常了不起的话，有的经里头叫金刚句。什么叫金刚句呢？金刚是比喻，就是一种非常坚固、永远不变的东西。哎，金刚句就是说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哎，就是不管是什么佛讲大乘的，都是这十句话，永远不变的。哎，说为什么由此十句如来说的话，就能够显示出来，说大乘真是佛语。就是说，你听说这十句话之后啊。为什么你就会知道说这大乘真的是佛说的？啊，就从它的内容就能，为什么就能看出来？你证明它是佛说，一个是什么呢？有传承，就是阿难告诉你说，我亲耳听佛说的，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知道这是佛说。现在我们已经隔了这么，我们也见不到阿难了，我们也这个阿难的传给的那个人什么，我们都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来证明什么呢？就是你看他说的那个法，你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佛说。这儿就是说，这十句话为什么你见了这十句话呀，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佛说的。遮声闻乘是大乘性，遮就是否定，否定了声闻乘就是小乘是大乘性。这个就是什么呢？有些声闻人，这是少数，他们说呀，说我们那个时候听佛说法。就是佛给我们声闻小乘说的，没见过大乘菩萨，没见过大乘菩萨那个听法，也没见过给他们说，所以他说你大乘不是佛说的，是你们编的。然后那个有的大乘就反驳他说，说啊，你说的这个啊没有大乘法，就是光小乘法，你小乘法能成佛吗？大部分小乘人都承认小乘法是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呀？因为小乘人发愿就是成阿罗汉，他们最高果是阿罗汉，他们也承认阿罗汉远远比不上佛，哎，这是大部分小乘都承认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小乘人呢，就是这个着急了，他说我小乘也能成佛，他说我小乘的阿罗汉就是佛，这是偷换概念，因为呢，佛也叫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他这个这是译音，他的意思是叫这个，阿罗汉的意思是，沙贼，还有啊， 无学，无学，哎，它有很多意思啊。它阿罗汉最高果位叫做无学位，就是说一切学都学完了，没有再需要学的了。佛叫阿罗汉的时候啊，他那个无学是指的什么呢？是一切无学，大乘都不用学了，大乘都成佛了，大乘都不用学了，那是无学的含义。小乘也叫无学，但是小乘的无学是指的小乘的那个果位的东西不用学了。哎，这些人他不懂这个大乘的内容，所以他就说阿罗那个佛就是无学，我们也是无学，我们就是佛。他说阿罗汉就是佛，这是一部分糊涂的人。然后呢，为了反驳这种说法，说遮声闻乘是大乘心，就是说你看了这十句话，你就知道啊，声闻乘它根本不是大乘。为什么一看内容就知道？下边回答，为什么一看这十句话就知道呢？由此十处，于声闻处曾不见说，就是由这十句话呀，在声闻乘的经里头，声闻乘的经都叫阿含经。实际上阿含这是译音，阿含就是经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翻译，哎，就叫阿含经，实际上就指的这个就是小乘经。就好像喜马拉雅山，哎，雅鲁藏布江，那个藏布就是江，等于就是人家那个雅鲁藏布就是雅鲁江，这个翻译过来之后呢，又给加个江，所以呢，这个刚才说的是阿含，对，阿含本身就是经的意思，阿含经现在就成了小乘经的一个，一共五部阿含嘛，哎。在这个阿含经里头啊，曾不见说，曾就是从来没有，就是都看不到这十句话。唯大乘中处处见说，只有在大乘经里头啊，讲的全是这十句话的内容。这就证明你小乘不是大乘吗？你说大乘，你连大乘法一点都没有，哎，佛说的这十句话你一点没有，你怎么可能是大乘呢？所以驳后边那句话好驳，证明前边那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见了这十句话就知道真是佛语呢？后边来证明，为此十处，就是说这十句话呀，是最能引大菩提性，就是这十句话呀，是最能够把你的大觉性，大觉大菩提是什么呀？就是佛的菩提，小乘是小菩提。佛的菩提才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十句话呀，能够引你证得佛的大菩提性。你小乘里头连讲都没讲，你怎么能证呢？事善成立，随顺无为，未能证得一切智智。那十句话咱们前边说了，他说大乘的因、大乘的果、大乘的这个实地，一直到大乘佛得的两个果位。像这种话呀，小乘里头根本没讲过，这是大菩提性，哎，证两个果，小乘就证一个果嘛，就证一个涅槃，而且还是一种低级的涅槃，就是什么呢？必须得入常定，他才能保住那个涅槃，他要是不入常定，他在世间就可能就退了，嗯，小乘这个退啊，你一听他为什么退，你就知道他这个果的真实性了，他不出家不行，他不能在家，而且呢他不能这个叫什么呢？老了就有可能退，老了思维力差了，这个意志力差了，可能就退。你不出家在家呢，环境不好就容易退，是这个病了也容易退，是这个爱说，爱说，哎，就是爱到这个居室当中啊，老说话也容易往这个退。还有这个爱游行，就是爱这个行脚，哎，不是经常在一个僻静处老这个思维法意，老在那儿打坐，容易退。你就看他这个，就是说他的这证的这个实际上不是真果，真的证到了实证了是退不了的，那才叫真果。你这稍微一老一病就一那个什么就退了，证明你这个不是真果。所以《法华经》佛就直接说了，说他这个呢，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是佛给他们，哎，就是为了让他们发不了大心的人发个小心， 给他们立了一个小果，这是一个化成假的，让他们先修一段，然后呢休息休息，再去这个回小乡他争大果。所以呢，你大乘说的这些因那果呀，小乘都没有，你怎么能证大菩提性呢？只有这十句话才能最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什么叫善成立？就是佛说的是十句话呀，这个道理啊是能够很好的成立的，是能够圆满的成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漏洞。你成立了一套理论，人家说你这逻辑不通，人家说你这不符合事实，那你就不能成立。佛说的这十句话没有漏洞，圆满成立，你所有的问题提出来都能给你解答。哎，这叫善成立，就是这个理论非常圆满，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圆满理论。大家知道世界上这个有一叫哥德尔定理，什么呢？他就是说在语言里头你想成立一种理论呢，是圆满的，是不可能的，这是世间的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哎，但是呢佛法就能够善成立。哎，玄奘为什么敢在无遮大会上发那个大话，真为是量一力，谁能指出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携。为什么有这个胆子？他就是你没有逻辑漏洞，你如果找出漏洞来了，说你这儿错了，你肯定是那个人看错了，玄奘就告诉他说你错在哪儿就完了。哎，所以呢这个理论就是这样，小乘理论不行。哎，小乘理论呢还差得远了，他的佛法仅仅是一个没有人我，只有这一点是佛法。哎，他只就是，所以佛经里头有比喻，大乘证的大菩提啊犹如大海，小乘证的那个菩提呢犹如一滴水。哎，那个就是跟大乘没法比的。这就是说从这十句话就能知道啊，他才能成佛，而且呢理论是非常圆满，随顺无为。这个地方可以打一个逗号，应该有一个逗号。嗯，是善成立，然后随顺无为。什么叫随顺无为呢？就是你随着这个理论，顺着这个理论去修行去做的时候没有障碍。就是说他不但理论说得通，他还完全符合实际，完全符合事实，你就照着他修行一直到成佛没有障碍，没有问题。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佛照着他的证的实际境界总结出来的。哎，这个也能证明是什么呀？这肯定是佛说。为什么呢？你按照这个理论很圆满，按照他修行又没有障碍，到最后你能成佛。你想这理论他不是佛说的，他谁能说？十地菩萨都说不出来，因为十地菩萨你不知道佛地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不出来的。这个理论呢连佛地佛果两个果是怎么回事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步一步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最后佛地的境界都说得清清楚楚。哎，你说他不是佛他怎么能说出来？所以你照着他理论又好，照他的做又没有障碍，最后又能成佛，一定是佛说出来的。未能证得一切智智，哎，你按着他去做你就能证得一切智智。一切为什么叫一切智智？阿罗汉就叫一切智，不叫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能够发生一切智的智，就是所有的智慧最圆满的智慧。哎，没有他不知道的，这是佛才有的智慧。总起来这一段就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看这个十句话你就知道啊，这绝对是佛说。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给你介绍了成佛的整个过程，整个修法，而且你去照的理论上没有漏洞，你照他的做呢都能够做到，没有障碍。那不是佛说不出来，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说这个人呢，比如说他会做比如说做这个做汽车吧，嗯，说他真的会做假的会做，哎，他给你拿出一本书来，他说你照着这个去做汽车就能做出来。哎，这是我写的，你照着他那个做呢，你看了看理论上也没有漏洞， 照着他做呢，最后把汽车就做出来了。你说他会不会做汽车？这他妈绝对没有问题的。哎，这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现在这个问为什么要说这段话，我们有可能不太好理解。因为呢，就是大乘佛法是对谁说的？最主要的这个对众啊，是小乘人，包括一部分这个外道。说外道不学小乘怎么能学大乘呢？他这一生是外道，你不知道他前生修的果位，不知道他前生修的这个程度。他前生是学大乘的，这一生呢听到大乘佛法，他有这个缘，他就来，他就而且能听懂。不是说你必须一个人，我在这一生啊，必须是从发菩提心小乘的，不是那样的。你有的人这一生下来，弥勒下来就是十地菩萨，下一生就是一生补处，哎，他有这个缘分，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他对象不一样，但是呢，表现出来呢是当时呢就是佛的弟子小乘多，因为咱们说了大乘，这个大菩萨都是在空中顶的，都是这个，哎，他小乘看不见，那个。所以呢大乘法主要的对众呢是小乘，所以呢先要告诉小乘呢大乘是佛说，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对咱们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了，因为我们中国都是大乘根性，一学都是大乘，所以呢这个不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下边此中二颂，这就是印度这些不光是佛教，外道也是讲经说法，它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印度不重文字，哎，这个都是口传。这个他讲了一段之后啊，人们不容易记住，所以讲了一段之后呢，要总结一个颂子，哎，就是一首诗，又押韵又上口，他能记住这个颂子。然后他下去之后呢，他就在背这个颂子的时候，这个颂子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他讲的这个道理压缩在这里头，他一背这个颂子呀，就把那个道理一下一个一个全就好像纲领一样，一下都就想起来了，然后听着一下在那叫演作思维，哎，在那来消化这个道理。你看这个颂子就是这样，他把前边讲的那些东西啊给压缩在这一块，所以这个颂子呢很不好懂。你看啊，所知一即所知相，比入因果比修义，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那个十句话，所知一，所知相，比入因果，怎么比入就入所知相，怎么证入所知相？哎，然后因果就上了十地了，比修义是十地，三学是那个十地菩萨的戒定慧，比果断即至，哎，就是佛地两个果，最上乘舍是殊胜。就是说前边说的这十句话呢，这是世界上最这个高的佛法，哎，就是最上乘的，没有超过他的。最上乘摄就是最上乘这十句话，或者是摄这十句话，或者十句话把最上乘摄这个包括了，所以呢它是非常殊胜的法。哎，此说此语见不见？此说就是这个地方说的这十句话，此余就是这地方没说的话，见不见是跟前边见是跟前边此说配的，此余是跟不见配的，就是说此说见是在大乘里头，此说在大乘里头能够见到，此余就是小乘，大乘之外就是小乘，不见就是在小乘里头是看不到这十句话的。所以你看这个颂的呀，就是他就起这个作用，就是把他前面说的道理压缩一下。由此最胜菩提音，这就是最后那几句话，说由于这十句话呀是最好的证到佛的大觉的音，哎，你按照这十句话最后就能成佛的正等正觉，故许大乘真佛语，所以说这个大乘啊他肯定是佛说的，由说实处故殊胜，所以说这十处啊非常的殊胜。这就是总结前面的，像咱们现在呢 就不必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它本身就是纲要，咱们就不背这个颂子了。下边咱们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这样讲什么呢？复次，云何如是次第说此实处？就是说有十句话，说为什么这十句话这个先后次序是这样一个次序？颠倒一下行不行啊？哎，为什么有这么个秩序？他来讲这十句话的联系关系，就这十句话它是一个整体，它这个整体是个什么关系呢？下边来讲，为诸菩萨，就是说这个诸菩萨就是没成佛的人，哎，这也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从发菩提心都叫菩萨，地前菩萨叫初发心菩萨。我们这些想成佛的人呢，于诸法因要先善于，对于一切法的因要先好好的理解了，好好的掌握好，以就是以后，在你对这一切法的真正的因能够很掌握得很好，搞得很清楚的时候，之后方于缘起应得善巧，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因造成的这个果，它的缘起的这一切法呢，你才能够应该是得到很好的理解。善就是很好的理解，巧就是你能够灵活运用，哎，那真正理解了，那就是没有问题了。别看简单的这么一句话，好像很好懂。我们一般人一看，是啊，说你对这个事情，你要是不知道它的因的话，你就解决不了这问题，是吧？你如果能够真正找它的因，你肯定就能解决这问题了。哎，好像是这么简单，但是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佛教在这个基本原理上，它又有跟一般原理不同的含义。它的特殊含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世间人呐，也想解决一切烦恼，也想过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所有人的追求。他们也在找我们的烦恼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也在找到，他认为找到原因之后，他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原因。但是在佛出现之前，我们世间所有的人找到的原因都没有被解决。证明什么？证明他找到的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就这么简单。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原因，你就知道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啊！你知道这错了，改正就对了吗？你知道这应该是三，你就加成三就完了吗？哎，为什么没有解决？就证明他没找到真正的因，他找的因不是真正的因，所以没有解决。说好像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吧？你想一下，我们想根本的大问题，我们人类有什么烦恼啊？有什么大问题啊？咱们从大的数，战争、灾难、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家庭矛盾，是这个男女情，这个情乱，是这个所有我们人的基本问题吧，请问到现在解决了几个？一个半个都没有解决。战争解决了吗？不但没解决，而且是越打越大，哎，死的人越来越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两颗原子弹，一颗就是一个城市，哎，现在比二战还厉害。那个时候你还得派这个飞机去啊，派人，还死了不少这个人。现在在那儿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就在这个控制室里头一按电钮，哎，那边炸弹就到城市里头了。灾难解决了吗？不但没解决，好像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你没找到原因就这么简单，你找到原因就能解决。我们工作的烦恼、家庭的烦恼，是这个什么婆媳矛盾、什么 父母父子矛盾，什么孝顺不孝顺，所有的这个吧，到现在还在号召爱，是吧？基督教也号召爱，这个儒教也讲爱，那就证明说人们老不爱，他为什么不爱？没找到真正原因，没有解决。实际上没，就是说我们人找的原因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但是释迦牟尼找到真正原因，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找到了真正原因，而且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什么是真正原因？我们先说这个世间的方法吧。世间方法他为什么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为啊，他陷在梦里头，他看到的都是假象。你在梦里头怎么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呢？你在假象里头怎么能找到真相呢？你比如说科学，现在我们认为科学是最先进真理。科学怎么找真理啊？就是在面前假象里头找。科学就是分，科就是分的意思，就是他把面前的我看不懂整个怎么办啊？我找一小块，我再把它分开，我先从细处哎，我分析它的原因，找它的原因。找他说这个可以分子原子组成的原子夸克组成的啊，这个什么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啊，他来找原因。他认为科学的基本这个假设是什么呢？他认为我如果找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原因，就是叫基本粒子吧。牛顿就是这个思想，这就是世界的真正原因。我如果知道所有的粒子的现在的位置，跟它现在的运动速度，我就能计算出它下一步的位置跟运动速度来，我就能预测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这是牛顿的这个找的原因。结果现在被量子力学就给否定了，就是说牛顿想象的那个世界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现在已经被否定了。量子力学说什么呢？波粒二象性，这个粒子是波，或者是某种能量的一个暂时的表现形态，它可能化为能量，是吧？可能化为波，就是说粒子不是它的最终的形式。现在又出了很多新理论，什么弦理论，乱七八糟。实际上，你说他在这个现象里头，他根本找不到那个根本原因的。然后呢，量子力学对这个就是牛顿经典力学的最大打击是什么呢？他发现啊，这个就是牛顿的那个空间是直线的哈，长高，时间是这个是，是这个叫固定的哈，单位固定的。结果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什么呀？先不要说量子力学，就爱因斯坦他就发现空间是弯曲的，那个时间是可以长短快慢，是可以变化的，这已经就破坏了。然后呢，现在量子力学又发现这个爱因斯坦好多想法是不对的。总之，现在最新的科学它就走到哪一步呢？发现观察者对于他所观察的对象是有影响的。你去看那些，他就说那个被观察的那个所谓的粒子啊波呀，他好像知道有人在看他没看他一样，有人在看他，他就是一种表现；有人不看他，又是一种表现。这就是很奇怪的。然后后来现在又发现什么呢？就是一个粒子你给它分两半哈。在他们走了非常远的时候，你改变一个粒子的动作，那个粒子是同时改变的，就是你用光速都来不及，就是同时改变，就超过光速的联系。还有很多这个就是前头理论解释不了的。现在呢，他们就猜测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原因我们没找到。你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科学家，他就猜测这个，就刚才解释那个现象，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啊，那个粒子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粒子。说我们怎么会看成是两个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在桌上放一个鱼缸，里头有一条鱼在游动， 我们呢安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在这个侧面，一个在正面。然后在我们这个监控室呢有两个屏幕，哎，这两个摄像头头像是两个。他说我们发现呀，这个鱼呀，它在向左，一个在向左走的时候，另一个屏幕上就变大，哎，哎，一个向上呢，那个也向上，哎，一个这个就是，如果它那个向右走呢，那个屏幕上就是变小。大家知道这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有两个观察角度，所以就显两个像。他说那个粒子啊，可能就是这样，本来就是一个粒子，但是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呢，它显了两个像。哎，也就是说，总之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呀，还远远没有掌握。那个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什么光速、速度，没有这回事，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哎，也就是说，我们科学是承认，他还远远不知道那个根本造成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在这个，这个佛告诉你了，很简单。你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个由记忆组成的一个心在放映这个放电影。哎，你原来记忆了很多胶片，哎，它进去之后互相发生作用，会有一个组合，因缘成熟的那个图像呢就显现出来，就放出来，放到屏幕上。里头的东西根本就是人们妄想的，不存在的东西。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呀？真正的原因是放这些妄想的那个心。你如果在这个记忆里头增加清醒的记忆，就是说放的这个电影是假的，这是梦，不要放这个电影了，把这一切都空掉，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多熏这样的记忆，这些记忆就会慢慢的，它力量大了，就会停止这个播放过程，你的电影就结束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看到原来三界唯有心，这是彻底解决办法。除了这个解决办法，没有解决办法。你在里头本来就是妄想的东西，你还要去找原因，那些东西根本不存在。现在说到这儿就多说一点啊，我们说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这个就是叫基本粒子吧，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物质单位，这个在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怎么叫理论上不能成立呢？你这个最小单位得有体积吧，有体积的东西它就能分割吧，能分割的东西它就不是最小粒子吧。你说我分割了之后，那个还有体积吧，还能分割吧，你反正你能分六面，你反正圆的你总是能分割的啊。这个东西在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现在科学家要不说比我们一般人执着，我们现在就还管它什么组成的，反正我现在吃了馒头饱了就行哈。科学家不，科学家真的相信有那个基本粒子。我们现在最尖端的科学在围绕什么呀？为什么对撞机越造越大，那是在干什么呀？几十公里的撞击，就是要质子中子相撞，看看它最小的是什么，还有能不能分裂，找那个，要找那个最小，要找这个就是组成世界的因。哎，你这个理论根本就成立不了，你说你怎么能找着？已经科学家已经宣布了一二百次了，就是我们找到基本粒子了，哎，我们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秘密了。你去看那个，我光我自己就已经看见好几次了，哎，说我们终于掌握了世界的秘密，我们能够组成宇宙了啊！结果过两天就被新的实验打破，说你这个东西还能分，哎，
我终于又找到了，
哎，对，那个又宣布说我才是找到了，已经宣布啊一二百次了，已经，你去历史上记录一下，哎。这个就傻成这样，就是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你理论上都不能成立，你说，但是呢， 他就坚信，就这么就是愚蠢到这种地步。哎，这就是科学家，就是刚才说的，他越聪明越执着，越坚信，他越不容易行，哎，还不如糊涂一点的，还在这个梦里头还做点那个，就是改变使梦变好一点的事儿哈，哎，这是这个叫基本粒子，时间也是一样的。时间的最小单位是怎么定义的？时间的最小单位你得有长度吧？你没有长度，你不叫时间吧？一刹那，你不管是定义多小，你想一下，你这个时间它只要有长度，比如说你这个长度就两点，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注意，这两点时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你这个现在是在开始的时候，它不可能是结束，对不对？时间嘛，所以你这个时间的定义它就是一个戏论，就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不能有长度的，有长度就是一个假说，就是一个想象，对不对？你时间你除非没有长度，就是一个点，但是一个点又不叫时间，你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它组不成时间。时间最小单位一定要有长度，但是呢，你的这个定义是不能实际存在的。就是最简单的证明，就是说你最短也是要有从开始到结束有两个点，它是在开始的时候它就没有结束，不可能存在一个既有开始又有结束的时间单位，它在结束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开始，而且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结束，你凭什么把这叫做开始呢？你说我这是结束，你凭什么把它叫做结束呢？它就一个点，没有对比。所以时间在理论上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就是我们脑子里想象的一个东西。说我们为什么必须想象一个东西啊？我们人呐，这个说想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立的哈。你假立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规则秩序，你才能够思维，对吧？你得有点规则，没规矩那就不是成疯子了，成乱套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啊编排的一套规矩，就是我把某些事叫成昨天，我把某些事叫成明天，我把有些事叫做现在，哎，这样在我脑子里啊会排成一个次序，我能够清理，我能够跟别人交流，哎，我能够这个生活，哎，空间也是这样，虽然理论上成立不了，但是我就这样来设计，哎，我就说有长宽高，哎，这样呢我们大家都承认，哎，我们自因为我们的戏论都一样，我们造的业都一样，我没说嘛，我们小孩子从生下来从妈妈开始就给他统一思想，哎，他要吃桌子他就告诉他桌子不能吃，哎，只有食品能吃，他说这是黄色，哎，他妈就告诉他这是白色，不叫黄色，哎，一直到小学又在一加一等于二，不能等于三，等于三就给你打个大叉。我们人呐，就是在一辈子就是在统一思想，我们所有的交流都是在统一思想，我们的广播电视就是在统一思想，哎，
文化侵略，
哎，对，就是你，否则大家没法交流，哎，得统一思想。结果统一的呢，大家就好像熏了好多，就是认为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啊。我们整天就哎，结果背的多了呢，到最后就成了哲学了，就成了真理了。因为什么？大家都承认，那大家都承认它不一定是真理啊。哎，但是呢，管用，就是大家都承认它就是真理。结果大家呢都按照这个来，哎，它就能交流，仅仅而此。就是说，那跟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胡思乱想的这个世界。
暂时能
解渴。就是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国际，因为所有的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嘛，包括物理什么都建立在上面。当时那个著名的大哥叫希尔伯特，他现在是就相当于是科学的数学界的领袖，他提出了一个百个问题，就是大家发现这一百个问题呢，就是所有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他那个空间轴要分一厘米嘛，一厘米要分多小。那么如何从那个无变成有，这个过渡怎么过去？ 你建立不起来，就发现这一百个问题的代办，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已经让整个现有的数学的这个大厦崩溃。
对，我有一次去理发，他那放着一大堆那个破杂志，我拿起来一本呢，叫这个第一推动力丛书，之后又出了第二批，是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那个是第二批的一本，叫就是说的这个数学王国，就是人们在发现很多这个就是牛顿的定律出问题，爱因斯坦的定律出问题，就是说前边的科学知识呢，这个都被后边的科学理论这个否定了哈。但是呢，他说呀，他说我们没掌握科学，没掌握这个客观规律哈。他说数学呀，是我们人自己编的，自己创造的，这个可以编一个没有漏洞的，因为有漏洞我可以设计啊，我可以自己完全设计一个就是完美的王国。哎，后来就是你说的，后来有很多数学家就发现呀，他们认为自己设计，你比如说几进制由你规定，二进制十进制你随便规定，哎，你不合适了你就改，后来就是发现这个人们自己创造的这数学王国里头发现不可弥补的漏洞，好几个数学家就因为这个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仰的真理，他全身就是认为别的不是真理，他认为数学是真理。哎，我为真理献身，结果献了半天，最后发现就是他用的话叫做数学的大厦是千疮百孔，而且不可救药，最后他不可接受，好几个就为这个自杀了。哎，他也不想一想，就是说的那个，你就比如说咱们上节课讨论的那个叫这个时间那个无始问题。你如果说时间有始，这立刻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你说时间开始之前它一定还是有时间的，
是的，
时间不可能有始，是吧？哎，所以呢，这个不深究的人，愚蠢的人还是坚持时间有始。比如说基督教就说时间有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人类，没有时间。哎，从上帝，这个是荷兰的一个大主教啊，精密的根据圣经推算出来，是在六千几百几十几年之前的一个这个星期天吧啊，这个星期一，哎，有确切日期，好像是几十月二十三号啊什么的，他你可以查到，哎，因为他那个圣经他有啊，谁生谁，谁是哪年什么，他可以回溯回去。哎，从那一天上帝开始造世界，造了六天，第七天休息，造完了。哎，这就是时间有始。哎，有很多还是这样，但是呢，比较那个什么的人呢，他就不采取这个了，就是说承认说时间无始。但是你时间无始比有始是去掉了一个矛盾，时间无始也是很这个不合理的呀，也不是真的呀，没有始就等于没有因呐。因为什么东西都有因嘛，你没有始就是说找不到它的因，你这个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你像这些东西都是理论不能成立的，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分割，你怎么可能无穷分割下去呢？你如果说就刚现在跟现在的科学家一样说肯定能找到基本粒子，他就犯了一个理论错误，就是什么呢，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东西组成的，都是有因的，到你不可分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无因的。哪来的？什么组成的？哪来的？没有因了。
我说一个，就我的粗浅知识，就刚才您说的物质分割那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说在读一下那个弦理论的这么一个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理论，他说就是说，物质是由分子构成，分子再分割变成原子呢，原子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那质子、中子就可以分割成夸克一类的这些基本粒子，那么实际上这些所有基本粒子是由颤动的弦构成的，
弦理论
是一种能量，
对，
然后只不过它的那个颤动的频率是不同的，造成它可能是这种形态或那种形态，或者重粒子的形态或者怎么样的形态。
好，我知道这个理论。啊，这个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 坚决相信能够找到在这个能够找到因的科学家呀、啊，就是进入更深的误区，就是他认为他找到的比那个夸克呀、基本粒子啊更真实，是吧？他认为说这个粒子是一个现象，说那个是弦，能量，对，或者说能量，能量或者表现为波，或者表现为粒子，能量。实际上他这就是用另一种执着代替这个旧的执着，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理论是一个，这也是爱因斯坦追寻的一个
统一场，对
对，统一理论。那就是说它是不同的颤动的形式造成的，形成不同的粒子，
对，
可能这个重粒子，可能那个
就是
引力子。
对， 对，我给你接着就是他这个往下说，就是说他还可能这个想象出更这个更离奇的理论。你像他现在说的这个，本来那个夸克，注意啊，人们说发现了新的夸克，并不是真的看到了一个夸克，他是
假想，
他是猜出来的。他怎么猜出来呢？就是用他认为说，我这是一个中子，这是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子啊，他在那个对撞机运动非常高速的时候，砰一撞，他在旁边有照相机，有录音机，照相机一照呢，那个有几，就是这个粒子有。破碎成几个碎片，就有好几个光点出去，那个录音机就录出来，有撞的声音，然后他就说呢，这个粒子是能分裂的，就命名为新的夸克。就是说这些都是不是人亲眼见的，都是猜出来的。所以现在已经这个就是那个因呐，已经是猜了多少都是到这个就是已经是都是猜的了。像这个弦理论呢，都是已经是猜上加猜，就是他还可以猜出很多这个，就是说他认为能够比前边的解释更好的理论，通通的都出不了一个这个老巢，就是什么呢？就是
假象。
他认为面前是能找到因的，在假象能找到真相的，就是还是按照那个错误的理论在那继续分割，实际上那个理论就告诉你说。不可能分割出一个没有因的基本粒子来，理论上已经根本就是胡说，就是不能成立的了。但是人们还在找，人们就是这么愚痴，国家花那么多的钱，还认为是这个最高科技啊，最聪明的人，我派我们最聪明的这个头脑都投资到那个上边去。
不会称为这种，就是说。比如说看到你这世间说有很多人，就是你开始在说入佛的正见，然后要成就了，说他这个魔呢，他在搞破坏，他反而觉得资助很大。
没有这个呀，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魔不是外在的，我们认为面前是真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认识真实的最大障碍，这就是我们的魔，这就是我们的魔。如果你的思想是正确的，任何魔是对你没有任何办法的，人呐，完全是有可以自立的。释迦牟尼为什么能成佛？波旬最大的魔来干扰他，你的心不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他的魔君不是射那个火箭吗？落在释迦牟尼这就是莲花，因为他的心没有仇恨，他的心是平静的，你怎么能伤害他呢？人就是一颗心，你的心不动，别魔，所以魔都是自己的，你得跟他相应。你为什么相应？因为你有错邪知邪见，你有魔。所以说，就像这个像一般的那个鬼道众生什么，那都不是。跟我们人是一样的，甚至鬼道众生比我们人呐要实在的多，要好说话的多。人是最坏的，自己生了魔还怨人家别人，都推到外边去。现在的科学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向外找原因，是吧？科学就是要征服自然界嘛，他不找他自己心的原因啊。你要出大灾难，他认为是地球出什么问题了，实际上问题出在哪儿啊？就出在你的心里。你如果不造恶业，什么灾难对你都没有任何作用，这是真正的原因。所以说只有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原因，能够解决一切办法的办法。你 你看那个为什么佛教里头会出现那么多的这个就是叫奇迹，哎，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说那个癌症晚期最后没办法找到佛教，哎，念佛很多癌症晚期癌细胞本来已经扩散的都没办法了，哎，结果就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心改变了，他念佛行善忏悔这个放生布施，他的这些善行熏到心里之后呢，把他前生修的善行前生修的佛法把他的善业的力量给这个调动起来了，善业的力量一调动起来，恶业就被压下去了，业并没有消掉，但是呢它不能现行了，癌细胞就消失了。科学解释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物理，不符合什么能量，什么理论都不符合，哎，但是呢它符合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为心造，哎，境由心造，梦是你心做出来的，真正原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懂得就是要感谢释迦牟尼佛真正发现了人类就是这一切现象的真正原因，给你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哎，就这么简单。说我现在还没醒，你已经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利益了。什么利益呢？你知道面前是梦，你不必为它去真正的着急上火，哎，不是真的，它就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电影的重放。说为什么这个人老跟我作对，一定是你原来老跟他作对，哎，说这个人为什么就这么喜欢我，我不喜欢他他使劲追我啊？
原来你老追他。
不是，就是你对他呀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觉得欠你的，他就是要这个爱你，哎，来伺候你，来这，你看那些人他就觉得我为你服务一下，他感觉这心里非常舒服，是吧？哎，
是您说那个就是犯桃花运的人肯定都是这样，
哎，就是哎，他不一定就你看那个，因为有很多实际例子，像梁武帝那个妃子，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前生那个妃子是一个蚯蚓，他断了，然后他给他接起来，哎，他就是来报这个恩，哎，所以这个姻缘很复杂，但是呢，总之就是一个，我就说简化成就是借债还债的关系，哎。所以你也不要为说那个人来这个找我麻烦来了，我就你凭什么找我麻烦啊？我又跟你非亲非故，你亲故的那个你忘了，你记不住亲故的原来不得了，哎，所以呢，不要埋怨，你就当看电影一样，哎，就当看电影一样，哎，他来骂你，你就还安慰安慰他，给他道歉，给他帮助他啊。他来要钱你多给他一点，当然了还要看对他有利没利啊，如果你给了他钱他这个人变得更坏，你还要这个有点智慧啊，哎，就是说你呢就是想办法多帮助别人，哎，这个不要怨天尤人，不要都是自己的业报，哎，这样的话你对这一切看的，而且这些啊说老实话你真正学到这个唯识之后你才知道，说造因这个业，有因一定有果，这个报是一定要报的，这个是对那些不信因果的人说的，哎，是告诉他说你不要造恶业，哎，
警惕，
就是哎警惕他。实际上你学了这个大乘之后，你才知道这些因果都是假的。你如果修行佛法，从这个梦中醒来，一切报都没有，就这么简单。这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为什么说学唯识的人少，学到最后才学唯识，你这个法讲的不对头啊，他会被那些人这个歪曲，你要是跟一个这个黑社会老大你跟他说去啊，因果都是梦，知道吧，他一听好，我更不在乎了，是不是啊，本来他就不信什么轮回，什么不信因果，哎，你再给他加强加强，说真正的真理是没有因果的，好，他更那个肆无忌惮了。所以这说法要对机，哎，你看真正找到真正的原因之后啊，你的心情会一下就非常轻松，哎，就是看电影有什么可埋怨的啊，有了灾难什么你就没有死，你就庆幸自己原来的这个福报， 哎，造恶业还没造绝，是不是啊？有点福报你也用不着这个沾沾自喜啊，得了什么大奖什么的啊，买了房子什么都无所谓，你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哎，挣来的就是攒下的钱，所以呢就是现在立刻就可以受益。哎，这个电影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来看电影，然后呢你想怎么做，你认为怎么做好，你也可以按照佛法来做。就是如果你这样，我们说了实相念佛，什么叫实相念佛？就是念法的实相，就是念这一切法是空的，五蕴是空的，这一切法是没有的，这就是实相。你念这个道理就叫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是最跟佛心相应的。你这样念佛呀，往生的几率啊要大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三种念佛，实相念佛的功德是无可比量的。为什么《金刚经》反复说，你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甚至是用什么多少身来布施，那个功德不如你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四句偈。四句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经里的一个单位，就是讲了一个道理。他这个偈啊，四句偈不一定是指的一首诗。他那个印度的文化里头啊，他算这个文章的这个就是长短是论偈的，说十万偈，说十万颂，说这个文章十万颂，那个文章什么五万颂。这不是说他有五万首诗，他的一颂是四句话，一句话是八个音节，四八三十二个字，这是算字儿的。哎，就好像我们汉文说这个是五千言，那个是十万言，哎，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这四句偈是指的说你懂得金刚经里头的一个道理，哎，或者呢还能为别人解说，这个功德比这个你其他所多大的功德都大。为什么？因为他是实相念佛，他是念法实相，功德是最高的，其他都不能比的。所以你掌握了这个修行方法，既可以轻松对待面前的如梦人生，又可以有最好的方法达到这一生，就是说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如果你修行的好，就能够往生到佛的，有佛的世界啊。实际上你往生到一佛土，就是往生到所有佛土，往生到有佛的世界，然后佛直接给你说法，一生成佛，哎，不再轮回。这个利益你说什么利益能比？给你金山银山你要来干什么？金山银山也有花完的时候，哎，所以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发现了真正的诸法因。哎，于诸法因要先善因，要真正的善，就是真正的知道了，方欲缘起应得法，你对面前的这些缘起法呀，你才知道应该怎么办。哎，你看看这一句话就可以这个把这个大乘的道理，把佛法的真正的精华的道理，哎，大家就会有很深的体会。好，后边再接着来。所以呢，因为你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因，所以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呢？所知一，所知是一切法，它的因，它的一，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哎，而且是一个终极发现。你再在阿赖耶识后边再找不到因了，你梦醒了就解决问题了，哎，没有这个，就好像说有人说这阿赖耶识哪来的？这个什么？就是说，那个。这个问题上次也回答了，我这次再说一下，因为有的人不自觉的就会去想到这儿去，说阿赖耶识是诸法因啊，我明白了。说这个能做梦的心是哪来的？这个呢，佛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和尚啊，来问佛，问了十几个问题。他说呀，说这个宇宙有边啊，还是没边啊？还是这个既有边又有？就又无边儿又没边儿又无边儿啊， 说这个佛涅槃佛到哪儿去了，佛是佛身是怎么，反正问了14个问题，然后佛呢没回答他，佛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佛说呀，有一个人呢中了毒箭，这个中了毒箭之后啊，需要干什么呢，立刻把这个箭拔出去，然后从伤口那把这个毒挤出来，然后再上药，这个人的命才能保住。延误一会儿，这个毒如果扩散到胳膊，这个胳膊就要截掉，如果扩散到全身就没有救了，这个人一定是要死的。但是佛说呢，这个人中了毒箭之后，别人要给他拔箭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说，慢，我要知道是谁射的我这一箭，哎，他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射我这一箭，哎，他用的是什么箭啊，用的是哪儿造的，是不是，哎，提了一大堆问题。佛举的例子最那个最说明问题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笑了哈。这个小和尚提的问题就是这个，他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说世界有边啊无边啊，本来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哪里能够给你讲清楚他那个就是准确的那个边缘在什么地方呢？他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一生才能活几十年啊，他还不赶紧用这几十年赶紧修的从这个梦中醒来，出离轮回啊，他还要呵呵跟那个人不是一样吗？是不是啊？
这个小和尚等同于科学家对吧？
对，就是现在这些，明明这基本例子理论都不能成立，但是他死活就相信，哎，一定能找到，哎，一定能找到，就跟那个小和尚一样，哎。他喜欢这个，有这种叫这个求真精神啊，但是他忘了一个大的方向，你面前不是真的，他忘了这个，哎，忘了这个，就是方向找错了，所以他永远，那就是说他越认真，他陷得越深，毒中的隐身，不可救药，哎，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梦中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他的因是新起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梦给他断掉。哎，从梦中醒来，哎，至少我们没醒呢，至少我们这一生也能找到一个教我们梦醒的这个学校，哎，上了这个学，那就一年级就没问题了。我们这是主要的。好，下边。所以呢，因为先要找诸法因，所以佛呢先说这个世界的真正因是所之一，就是阿赖耶识。次后与缘所生诸法应善其相，就是在找到真正因之后啊，与这个因缘，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应该很好的理解它的一切相，就是说你能正确看待面前的这一切法。什么叫能够很好的理解面前的？你要是错误理解，就刚才说的，你把它当成真的，那你永远梦醒不了。怎么叫正确理解呢？就是下边这句话，善能远离增益损减二边过故。什么叫正确看待啊？能够很好的远离两个错误，两边就是两个极端，哎，两端的错误，哪两端呢？一个是增益，一个是损减。什么叫增益呢？就是明明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它有，这就叫增益，就是你给它往上加东西，不符合事实。说这里头我增益什么了？明明没有六道，你非说有六道；明明没有世界，你非说有世界；明明没有人，你非说有人。这就是增益，就是你增益梦中的一切东西是有，这叫增益。你如果认识到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都是梦，这就是不增益。注意还有一个错误，损减，说我损减什么了，我承认一切都有，我损减什么了？你损减真实，你如果认为你面前的一切法是真实的，你就不会承认说还有一个真实，真实只有一个吗？有两个呢，哪个是真实啊？必定有一假。所以你在承认面前都是真实的时候，增益的同时，你就给损减了真正的真实的东西。 你就不会承认说啊，还有佛菩萨他们从这个梦中醒来了，见到了真实，你就不会承认有这回事儿。就好像我们现在人这样，你说佛菩萨啊，那都是就是啊编的故事，神话故事啊，都是他不信这一套，这就叫损减，增一假的，损减真的，这就是两边过。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看待面前的法，就是要远离这两种错误。有的就说有，没的就说没有。有什么能做梦的心有，没什么心里梦出来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就叫正见。所以呢，这就是第三章叫所知相，就是一切法的相分三种。你看，有能做梦的心是一他起，没梦中的一切法是遍计值。然后呢，我们说了，我们修行需要一个圆成实相的真理，就是哲权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就叫做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哎，这叫圆成实性，就是一个哲权的真理，圆成实性。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得这个，就是证得面前这些法都没有。哪一天你在这打坐，突然世界消失了，你睁眼一看，所有众生心啊，就跟你现在，如果现在梦醒了，你就会看到什么呢？啊，原来这么多心都在这儿学习佛法，哎，你就能看到这，就是看到他们心中的那个亮影，就是梦，明明白白知道是梦。哎，这就是这个能够正确看待面前一切法的正见。次后，如是善修菩萨，应正通达善所取相，就是说，在你那个能够正确看待面前一切法之后，就是得到正见之后，如是善修菩萨，这些很好修行的菩萨，你看得到正见就这么重要。如果你知道正见了，你就是能够很好修行的菩萨了。就是妙老刚才说的那个，你连很多人，你连正见都没有，你还整天说我有修行，不可以这么说的。你正见是错误的，你修什么呀？你就是修邪见嘛。你认为面前都有，面前都是真实，你修，越修越这个，哎，越邪，越巩固这个梦，是不是啊？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什么是修行啊？有的说修庙就是修行，劳动就是修行，光说不做这是修行，这都是误解。你说你在那修什么呀？就是在修这个梦嘛，哎，修这个梦是真的。不要瞧不起理论，不要瞧不起正见，这是佛法的，佛法可以说就是一个正见，是佛法。说那我修布施持戒干什么呀？都是为了获得这个正见的前行准备。你要是连布施都舍不得，连持戒都持不了，你怎么能够得到正见呢？啊，你布施就是你认为这个钱重要的不得了，你怎么会相信它是梦呢？是不是啊？那都是前行准备，但是那不是佛教的核心内容。佛教的核心内容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正见，哎，也就是空性见，也就是五蕴皆空这四个字。说你有了正见的，如这些善修菩萨呀，应正通达善错取相。注意什么叫通达，通达就是实证，不实证不能叫通达。哎，通就是达，就是达就是达到了，通就是正了。说你有了正见的这个菩萨，你知道面前五蕴皆空哈，应该能够正确的正道善错取相，就是你认为这一切相非相，你认为这一切实相无相，就应该证到实相无相，令从诸障心得解脱。你这一通达诸相，一证到五蕴皆空，你的心就从一切障里头得到解脱了。梦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障啊？咱们刚才说的愿消三障诸烦恼，什么叫烦恼障？你梦没了，烦恼障没了，业也没了，因为它报不升起了，报不升起了，那就叫什么呀？阿赖耶识里头虽然还有那个种子，但是你梦醒了，它再不会升起梦了，也就是说再不会有那个报了，六道的报了。那些种子啊，实际上就不能称为种子了，因为种子的意思是能生现行为种子，到它不能生现行的时候，实地里头干什么呀？就是对治这些不能生现行的种子。哎，把 这些种子最后对峙的是一点儿都这个没有作用了，那你就完全没有烦恼了，完全变成清净心了，就成佛了。这样呢，所以这一步呢就是那个第四品叫入所之相，就是你通达正入所之相，从诸障心得解脱了，就是达到了我们回向记说的那个一切障。第三句，这个希愿诸障皆消除，悉消除，哎，这一下解脱了。解脱了之后完事没有啊？还没完，还没成佛。次后通达所之相矣，就是你证到所之相是空，证到诸相非相了，见到如来了。你那个时候不但见到众生心了，菩萨心、如来心都见到了，你可以直接参加佛的这个报身法会了。哎，通达所之相矣，以后干什么呢？先加行位，在你通达正空性之前，咱们讲的有一个加行位，就是先前那个加行位六波罗蜜多，就是六度，由正得故应更成满，就是你先在加行位修的那个六波罗蜜多六度啊，那是一个用分别心修的，在你得到无分别智之后，用限量智见到真实之后啊，你这时候再来修这个六度啊，你应该更加成满。那限量智那个力量也大呀，而且都是真实境界，所以你再来修，那就是你比如说初地菩萨，咱们说了百世界化身度众生，那你再修布施，你化身度众生，是不是啊？一动念的事就跟济公一样了，想变化什么变化什么，想到谁前头到谁前头，那个修行就这个更成满了，哎，想还谁的债还谁的债，增上益乐得清净故。咱们说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加强，这个高级，哎，上等的益乐。什么叫益乐？益就是你的意念，乐就是你的乐意愿望，益乐就是你的这个愿望，你的这个叫向往目标。高级的愿望你就能实现了，就得清净故，因为你没有染污心了，你是清净心，所以你的增上益乐，你的高级益乐呀都可以实现了。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六波罗蜜，这是那个叫入彼因果分，就是说你的这个果怎么来的呀？是修六度来的啊，六度的核心是最后一度般若度，哎，然后呢，这是第五品。然后呢，次后清净意乐所设六波罗蜜多于十地中分分差别应勤修习，这就是咱们说的，说到初地之后为什么还要修十地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哎，你就咱们拿那个进北京做例子，我到北京了，哎，这叫正到北京了，见到北京了，但是呢你对北京的熟悉程度需要一步一步的熟悉，哎，先熟悉你周围的这一块，就是百世界，到二地熟悉千世界，哎，到最后十地，到最后成佛的时候，把北京透彻的掌握了，它的历史、它的未来、它的啊，你如数家珍全知道了，哎，这就成佛了。佛就是知道所有信息，所以他焚十地还要殷勤修习，为要经三无数大劫。这三无数大劫是指的什么呢？从这个出发心。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一大劫了，就是你就这样想，成佛分三大阶段，从你发心学大乘开始要立发菩提心要成佛，一直到你证到空性证到初地是第一大阶段，从初地到七地是第二大阶段，从八地到成佛是第三大阶段，要经三无数大劫。这个无数啊，不是无数，无数是一个有数的数，在印度里头，印度的那个个十百千呐，一共有六十个单位，其中有一个单位就叫无数，这是其中一个单位。无数劫，译音叫阿僧祇劫，哎，阿僧祇劫意思就是无数劫。这个阿僧祇劫啊，它是有数的，哎，这个但是呢，它那个数量数字非常大。哎，它叫无数大劫，哎，要经过三个无数大劫，这是实地。次后于三菩萨所学应令圆满，不是三个菩萨，是三个 菩萨应该学的东西什么呢？戒定慧，在这里头呢叫戒心慧，哎，都是高级的，叫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三学应令圆满。既圆满矣，彼果涅槃，给予无上正等菩提，应现现等证。你的三学圆满之后，你就会得两个果。第一个果是涅槃，我们说什么叫涅槃？是灭，它具体指的就是灭苦、灭烦恼，就是你一切烦恼都灭了。在大乘是连这个，小乘是贪嗔痴为烦恼，大乘是以分别为烦恼，就是在大乘菩萨得的涅槃是连分别都要断掉的，它叫无分别智。还得一个果，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你不但没有烦恼，而且你知道一切法。哎，就好像说现在的科学家追求真理，科学家追求真理就是要了解这个地球，知道一切法。哎，但是他这个方法呀太笨了，我们这个意识啊笨到什么程度呢？他一个时间只能想一件事儿，他得按顺序想。他就是研究他面前的这个人，他也得是先看，看了之后，他要是分析他的名字、性格的时候，他就不能分析他的过去；他要是研究他过去的时候，就不能研究他的未来。也就是说，他要想研究清楚一个东西啊，说老实话，你就让他把这个桌子搞清楚，他一辈子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研究一个人、研究一个北京、研究一个中国、研究一个世界，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个意识是一个很笨的这个分别方式，哎。但是佛呢证的这个菩提就是无不要这种办法，就是要直证，哎，现证叫应现等证，哎，就是现就是现量，等证就是都达到最高，哎，都达到。为什么佛的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最高的，正等就是所有的佛的这个智慧啊完全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啊？大家都知道一切信息，它必然是平等的，谁要是缺一块那就没成佛，对吧？哎，正等现等证，故说实处如是此地。你看为什么先说因，然后说怎么证，然后怎么这个修，然后最后怎么成佛，最后得什么果，这十句话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所以呢它必须是这么个次第。最后一句又此说中，在这个说法当中，就是这十句话当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一切大乘理论全都说得清清楚楚，都说完了。你要找因，最终的因给你找着了；你要找果，最终的果也告诉你了。你说怎么修？哎，你说怎么看面前的法？三自性，出不了这三种了。你说怎么修？戒定慧，哎，不会再有第四学了，都给你说究竟了，最后能够圆满成佛。再不需要别的了，一切大乘皆得究竟。哎，好，时间正好也到，那今天我们讲课就到这儿。现在咱们先回向，然后呢，有事的可以先走，然后这个咱们没事的可以在这再聊一聊，问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这个回向记啊。好，请大家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